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那些以海外资产为投资目标的基金。其实我在此前的节目中也已经提到了，我在今年尝试买了一些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连接基金，而这次做这样一个梳理，完全是因为我自己投资的需要。我确实需要增加投资一些海外资产的比例，这个思路其实与我在 A 股市场的投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我现在要把这种适度的分散扩大到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资产类别。当然了，我这里提到的是一个规划和将要逐步实施的计划，这是一个持续接触和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说一步的去买入这些基金。而且我要强调的是，我这并不是在看空什么经济，又或者说对什么彻底失望，而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刻，我需要以更均衡的方式降低灰犀牛可能带来的冲击。同时，我们的 A 股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由上而下而建立的交易场所，从这一点出发，是与西方由下而上自发组织而成的市场这种发展路径和思路存在较大的区别的。到底这个市场最终会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和全球制造中心的红利能否最终体现为 A 股市场的投资回报？这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作为在这个环境中的小蝼蚁，能够做的确实也不多，只能根据现在的环境变化而做出改变了。那具体要不要做全球的配置，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我想，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需要做资产的配置，很多朋友也配置了一些相对熟悉的香港市场的中概股，而这一步可以说我在几年前也开始做了。当时我主要通过开立香港的账户买入了一些香港市场的公司，但其实这些公司也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比如说腾讯，比如说美团等等，但真正对于海外的市场和海外的公司确实太远太陌生了，陌生的有点不太敢下手，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再往前迈出这一步。但其实正如我前面在节目中所说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平的，这种距离感和陌生感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误解和错觉，因为我们根本不在那个环境之中，很多在本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可能我们都会难以理解。正如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还在使用硬币，使用支票支付一样。在前段时间，我就认识一个国内的朋友跑到香港去买了一套物业，到缴纳税金，在香港叫差饷的时候，傻眼了，对方要求他开支票支付，什么手机支付，不存在的。所以这些场景你如果不是身处其中，你真的是难以真正有感觉的。特别当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只有那些根据你喜好给你推消息的某些头条，全球各国的经济那是一个比一个惨，问题一个比一个大，股市的风险一个比一个大。那当然了，也不是说这些头条必然有问题，其实国内大众的心态也都是这样。很多人对于印度、越南、印尼等等这些市场有一个天然的鄙视心理，但我们这里不妨查一查这两个市场的指数基金，比如说红利印度股票基金，它近一年的涨幅就接近了 17%， 而天弘越南市场基金近一年的涨幅也达到 16%。 我想这样一个收益率水平完全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并了解一下这一块吧。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投，而是这个思路和眼界还是应该打开的。当然了，对于海外市场的配置，在距离、文化、法律、政治等等这些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如果选择投资个别上市公司，风险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更现实的做法还是选择配置一系列 ETF 的指数基金。那么初步梳理下来，我们这些普通的国内投资者能够配置的境外基金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第一类是香港市场的，以香港市场为目标的基金产品目前是非常丰富的，可供选择的品种也非常多，比如说直接跟踪香港综合性指数的华夏恒生 ETF 和它的连接基金，这也是目前跟踪香港恒生指数中基金规模最大的一支， 它在2023年9月末的份额达到148亿份。那说到这里，我还需要额外说明一下，由于投资海外的 ETF 存在外汇额度的限制，有很多基金的规模很小，这种基金就有机会出现很大的流动性问题。所以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还是选择那些实力比较强、规模大的基金。那么华夏恒生 ETF 主要持股的公司包括哪些呢？主要就包括汇丰控股、阿里巴巴、腾讯、友邦保险、美团、建设银行、中国移动、香港交易所、中国平安、工商银行。以上这些公司的股票资产合计就占了基金资产的 50.98%。而在这其中，除了汇丰和友邦、香港交易所这三家公司以外，其实其余的几家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内公司。而如果回顾一下这支基金过去一些年的业绩，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它在最近一年的亏损幅度是 11.23%， 最近三年的亏损幅度也达到 27.57%。 而除了上面提到的综合性指数以外，在香港市场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细分指数，比如说跟踪标普香港上市中国中小盘指数的华宝香港中小盘指数基金。这个指数主要持股的公司就包括了蒙牛、李宁、小鹏汽车、新东方、深州国际、联想集团、信达生物、吉利汽车等等。但这个基金本身规模是比较小的，最近一期的基金规模仅有3个亿左右，比较容易遭遇流动性的风险。那至于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国企指数，跟踪这两个指数的基金就比较多了，大家也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了。但是还是要重点提醒一句，选择基金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基金的名字。比如说易方达恒生 H 股 ETF， 它所跟踪的指数就是恒生国企指数。而从我个人选择的角度而言，如果想买国企，国内 A 股多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跨过这条深圳河再来选择这些企业，这其中的摩擦成本还是非常巨大的。而第二个大类则是美国市场。在美国市场方面，目前可以选择的品种也已经在逐渐丰富，主要的品种都是选择跟踪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为主。其中标普500指数是美股大盘股指数的代表，包含了主导美国经济的500家领先公司，是比较公认的美股风向标指数，它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国内的上证指数。而在我们国内，跟踪这个指数规模最大的基金是博时标普500 ETF。这支基金在2023年9月末的规模达到75亿。而如果我们看过往的业绩，这绝对是一个让我们这些 A 股投资者非常眼红的一个成绩。无论是短期一个月，它的涨幅是 4.94%， 一年内它的涨幅是 27.24%， 三年内它的涨幅是 40.48%， 还是从2015年成立至今的涨幅达到 220.42%， 可以说是稳步的赚钱。这也是我在此前的节目中提到的，这个持股体验确实是好太多了。博时标普500 ETF 的主要持股公司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特斯拉、 Meta、 伯克希尔哈萨维、埃克森美孚等等。而相对而言，标普500持股的集中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以上的这前十名公司合计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也仅有 28% 左右。而纳斯达克指数是美股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宽基指数，它覆盖了100家全球的科技巨头。国内跟踪这个指数规模最大的基金是广发纳斯达克100 ETF 基金，这支基金在2023年9月末的规模约为157亿。而目前这支基金也已经开始每天限购3万元，接近于关门的状态了。从过往业绩的角度来看，这个指数甚至比我们刚才提到的标普500指数更好，一个月内的涨幅达到 5.34%，一年内的涨幅达到 57.37%， 三年内的涨幅是 41.61%， 从2015年成立至今的涨幅是 256.28%， 也就是8年时间涨了 2.5 倍。说句实在话， 如果真的是投了这样的指数，我们又怎么会介意慢慢变富呢？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宽基指数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细分行业的指数。这些细分行业的指数各有特色，比如说跟踪标普信息科技指数的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基金。这个基金除了包含宽基指数覆盖的苹果、微软、英伟达等等公司以外，还包括了博通、 Adobe、 思科、艾森哲等等这些科技行业的公司。那跟踪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的是广发生物科技指数，这个指数主要包括的公司有安进再生源制药、福泰制药、吉利德科技、阿斯利康等等这些生物医药类的公司。但是这个指数过往的业绩表现相对于其他的指数相对是比较差的，它在最近一年的涨幅仅有 6.24%， 最近三年是亏损了 13.84%， 从2015年成立至今的涨幅也仅有 2.39%。 那跟踪标普美国品质消费指数的是华宝标普美国消费指数基金，这个指数主要包含了亚马逊、特斯拉、麦当劳、加德堡、劳氏、耐克、星巴克等等这些公司。从过往的业绩来看，这个指数略好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生物科技指数，但也还是明显落后于综合指数。从2016年成立至今的涨幅约为 117.5%。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跟踪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的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这个指数主要包括了康菲石油、 EOG 能源等等这些公司，它从2017年成立至今的累计涨幅约为 130%。 那第三大类是其他地区的一些指数，比如说日本市场，我们能够投的主要就包括了华夏野村日经225 ETF、 华安30日联日经225指数、易方达日新资管日经225指数基金等等这几种。目前这几只基金其实都只能场内交易，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政策法规等原因吧，这几只以日本为投资目标的基金基本上都没有披露主要持股的公司。但如果我们从日经225指数的公司构成推测，这些基金主要持股的公司应该包括迅销、软银、东京电子、日本电信、京瓷等等这些公司，总体的比例应该相对是比较分散的。从过往的业绩来看，我们就以华夏野村日经225 ETF 为例，在过去一年的涨幅约为 25.06%， 过去三年的涨幅是 3.11%， 从2019年成立至今的涨幅约为 28.42%。 而如果我们看欧洲区域，主要我们可以投的基金主要包括华安法国 CAC 40 ETF、华安德国 DAS ETF 和建信富时100指数 QDII 等等。其中华安法国 CAC 40 ETF 在2023年9月末的基金份额约为 1.26 亿份，主要持股的公司包括了道达尔集团、赛洛菲、欧莱雅、斯赖德电器、液化空气集团、空中客车公司、法国巴黎银行、 WinC 股份和爱马仕国际。上述企业的持股合计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超过了 50%。 从过往业绩的角度来看，这个基金过去一年上涨了 24.54%， 过去三年上涨了 37.25%， 从2020年成立至今上涨了 55.32%。 而华安德国 DAS ETF 在2023年9月末的基金份额约为 5.06 亿份，主要持股的公司包括了西门子、安联保险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德国电信、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拜耳股份公司、英飞凌科技公司和巴斯夫欧洲公司。上述这些公司的持股合计占基金份额的比例超过 55%。 从过往的业绩来看，这个基金过去一年上涨了 24.98%，过去三年上涨了 11.63%， 从2014年成立至今仅上涨了 28.6%。 那在最后我们再提一提两个目前当红的新兴市场的基金，它们分别是 工银瑞信印度基金 LOF 和天弘越南市场股票基金。这其中印度基金的规模达到了 11.42 亿份，越南基金的规模更是达到 28.46 亿份。当然了，他们所持有的那些肯定不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公司那么耳熟能详。退一步来说，他们无疑是更具潜力和风险更大的。而如果从过往的业绩角度来看，印度基金和越南基金近一年的涨幅分别是 17.18% 和 13.94%， 近三年的涨幅分别是 37.83% 和 15.98%。 总的来说吧，目前我们国内投资者通过基金投资的方式可以选择的海外指数已经相对比较丰富了，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去行动之前，还是要去再细化了解，不能只看一个基金的名字就去投。这就像以前很多跨境的 ETF， 如果光看基金的名字是什么全球什么国际，但结果一看投资的股票标的大部分都是港股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同时从这些指数基金过往的收益率来看，特别是某西方大国的指数基金，它的历史收益率确实是让我深切理解到为什么国外那么多投资著作会鼓励普通投资者投资指数。说句实在话，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收益率，那还要啥自行车呢？那最后还有一点建议，就是投资海外的指数基金，我个人建议首选还是以美股为投资目标的 ETF 为主。好了，我们这次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